好，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32到34节说起来呢，就是让我们会有点迷惑，可是如果我们信靠主的话，我们就不但不迷惑，我们就感恩了。就是还是一个老问题，主什么时候来？如果我们真的再看看24章，还看整个圣经，所有耶稣讲的预兆是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所以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消息讲了等于没讲，那叫我们有点困惑，有点不满。但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非常高兴，那就意思就是什么，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迎接主来。而主实在第二次没有在哪一个时代临到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是预备好的，他还是得到了。那么无花果树跟刚才那个尸首在哪里，阴在哪里，是一样的意思。你看到尸首就知道有阴，看到阴就知道底下有尸首，你看到无花果树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近了你就知道无花果树一定会长叶。所以这个人间的每件事情都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不管是亚当夏娃堕落后的第一天，或者是再过1000年的某一天，每一天都是主来的日子近了。你说那主在开什么玩笑，每天近了还不来？哦，不是在开玩笑哦，是叫你们，叫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他，是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享受等候又享受主实在临到的那喜乐。因为我们有圣灵，就有主在我们身上，包括今天，包括每一天，不管你有没有很兴奋的日子，我们看到所有的事都知道主来了。当然比较特别的，像耶路撒冷毁灭，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当然也又隔了2000年。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复国，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1948年犹太人复国，有人说那就指无花果树又长出叶子来了。这个我们倒不敢说一定是这样。我再一次说，凡是需要一些特别知识才能解的圣经，你要小心啊，那个解的人可能错，因为那显示上帝要我们特别有学问才能懂。我们不轻看学问，但是重要的是不需要什么学问，我们就看这个字眼，我们存谦卑的心，圣灵就能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明白了。好，35节，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个世界会过去，上帝的话不会过去。耶稣在这里又把自己的神性显出来，他实在是上帝啊，他的话不会废去的。以赛亚书有讲，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的，他说出一句话就会产生事情，他说有就有了，那绿就立了，他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他说毁灭我们就灭亡了。他的话创造、托住、呼召、管理、拯救了这个世界。那么包括耶稣说他要带来的这些预兆，通通都会实现。我们该有的悔改和不悔改，悔改会有的祝福和不悔改会有的咒诅也都会实现。但是耶稣在这里又显出他谦卑的人性的一面。38节，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神性来讲，当然子跟父一样什么都知道，就他的人性来讲，他是很谦卑的不知道。这里不只是不重点，我们又说了，不是在他讲他的无知，重点在讲他谦卑。各位，这是耶稣的日子，你会不会说我结婚的日子我不知道，只有我老爸知道？你会不会说我的生日我不知道，只有我老爸老妈知道？你会不会说这个反正你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只有我老爸老妈知道？我们不会这样说。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人子再来应该是他来挑嘛，他绝对知道，因为他计划，他应该知道。当他说不知道的时候，不仅是显出他人性，也显出他谦卑，意思就是说让天父来决定。这个是每一件事哦，各位，摩西就是太急躁哦，结果神要他再学习等候40年。你要救国救民，你要救以色列，你要把埃及人赶走，你要实现上帝的预言，你要回到迦南美地， 这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即使我们有最正确的目标，我们还要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做。合神心意的方法就是依靠主，你就是要让我让上帝来做，不要急躁。耶稣在一生中也是一直在等候，其实好多属灵的人都有这种学习等候的时候。各位，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但是因为他有人性啊，他就还要慢慢的学习成长，还要问关于圣经上的事情，让他在小的时候，好了，等等等，我们有一句话，只要我长大，有一天耶稣长大了，20岁该长大了吧，18岁该长大了吧，弱冠了嘛，已经是成年了，神都没有用他，神要他等候，你知道那是怎么样等候？那比诸葛亮或者什么什么千里马啊，在那里吹磨，或者诸葛亮在那里弹琴啊，还无聊哎。他是造宇宙万物的，他从小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30岁出来工作，他就在家里锯木头、钉钉子，这太大材小用了吧？太委屈了，他在等候。父什么时候叫他出去，他什么时候出去？哎，一等等个20年哎，从他有能力开始做开始，当然他从生下来就可以有能力。哎呀，如果我们的主都忍耐等候学习，我们怎么可以不忍耐等候？主的出来工作是这样，主的道成肉身是不是耶稣也有等候？我们不知道。你也记得在加拉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上帝觉得时候到了，上帝就叫你做这个事。哎呀，弟兄姐妹，你说神叫我们等太辛苦了，其实倒过来说也是对的，我们叫神等得太辛苦了。你不肯顺服，你没有被训练好，人家怎么用你呢？你说我真是巴不得赶快出去打篮球，你现在球都投不进，你怎么去打仗，怎么去打篮球嘛？我们常常有雄心大志，主啊，我要为你使用，怎么样？哎呦，你自己一大堆毛病，神怎么使用你啊？你还不会学会顺服，你的战绩还不够好，怎么能出去出征呢？好，不过在这里的重点，我还是说，我们学习顺服，神叫我们等候，一定有他的美意。有的时候神又快得不得了，要你逃，赶快逃，啊，神总有他的美意。好，下面对我们有更大的应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像什么一样？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也要怎样。现在大家都在等挪亚的日子啊，都在等人子降临的日子啊。你不要忘记哦，那些门徒在等的是可能再过几天耶稣就要把罗马人赶走，没有想到再等了2000年还没实现。就人子降临也好，人子得胜，人子再临也好，都是指那个弥赛亚得国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得国了，但完全得国还没有来。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耶稣得胜得国的日子，对神的儿女是蒙福的，对抵挡神的人是受祸的。这就叫末世，末后的世代是神做大事的日子，神做大事拯救，神也做大事审判。所以末后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是神大师拯救的日子，也是神大师审判的日子。对那信主的人，预备好的就是拯救，否则就是审判。那在主的日子里面，就像什么？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各位，创世纪讲的跟启示录有一点很相像，启示录也讲的跟创世纪也相像。创世纪有讲世界的毁灭，像启示录；启示录有讲上帝的创造，像创世纪一样。创世纪两次讲到世界末日，虽然创世是在开始一讲末日，圣经上可以说有好几个世界末日，创世纪两个，一个是挪亚，挪亚不是世界末日吗？人死了，人都死了。另外一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在这里没有讲，在路加福音17章那里有讲。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不要以为挪亚的日子，各位，挪亚的日子是不是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如果你以为挪亚日子就是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没错，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得救的那个日子，也是那个世代的人通通死光光的日子。挪亚的日子跟人子的日子一样，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跟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一样， 有人会 得拯救，有人会被灭亡。可是各位，挪亚的日子绝对不是只有那一天啊，挪亚的日子包括什么？他进方舟前100年或者120年的日子。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挪亚他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寒、雅、弗，600岁的时候他进了方舟。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讲到说，人的日子可以到120年。这大概不是讲人的寿命只有到120年，因为之后还有人超过120年。这个大概讲的日子说，再过120年，人就要被消灭了。所以说，挪亚的日子可以说是他得到上帝的启示，要建方舟那天开始。那总共的时间有多长呢？大概是100年或120年。就耶和华看到那个时代太邪恶了，要灭掉，于是挪亚就跟他一家八口建了方舟，花了100年或120年。同时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他们同样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传义道。他们建方舟的同时也传道，传了120年或100年。各位，挪亚做什么都很成功，但是传道就最失败。当然不是失败，那时候人心连传道120年，八个人传120年，连一个人都不信，这太丢脸了。但这不是丢脸，这显示那个时代人实在很心硬，也显示挪亚和他的家人实在很忠心。你心硬我还是传。好，我们先说那个时代人为什么这么挪亚在传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11章有讲到说，这个挪亚是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未见的事就是洪水要灭掉所有人，那够可怕了。那个叫挪亚害怕，动了敬畏的心，就是他吓死了。然后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也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时代简直是一模一样。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上帝为什么厌恶？你刚开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错误。在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挪亚世代的人特点就是什么？吃喝嫁娶。还特别讲到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那什么意思？我们不去谈它了，就是人都在吃喝嫁娶。各位，吃喝嫁娶没有罪耶，我们基督徒也吃喝嫁娶，吃喝嫁娶、耕种盖造，这都没有罪，这是神要我们做的，这都是非常好的事。但是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忘记了上帝，那就大罪了。罪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才叫罪恶，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即使我们在读书、上进、做任何一件事，包括祈祷、传道，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在做，只是做给人看的，那神都不认定。那个世代人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很多罪，索多玛、俄摩拉有很多的罪，很残暴，性很放纵。那个世代人刚开始看不出什么罪，那个世代人特点就是吃喝嫁娶。但吃喝嫁娶让他们逐渐逐渐忘记了上帝。如果我们用另外再加一个，就是耕种盖造，就是工作和结婚嘛，就这两件事，就是食和色嘛，还有工作，这三件事，人生三件事最重要，也是神要我们做，也很好。但做这三件事而忘记上帝，那迟早就会大乱。哎呀，那个时代就跟现在时代一样，你说今天台湾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你说人都罪大恶极吗？我实在不觉得是那么罪大恶极。真的，我们不喜欢的很多人哈，如果那个人真的我们家里人，我们也觉得也没有那么坏。就是人真的，人的罪恶哈，不一定要犯很大的什么奸淫掳掠的罪。当人心中没有主，很自私的时候，包括我们做牧师也会很邪恶。这邪恶不一定杀人，这邪恶会很残忍冷酷的对你身边的人，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一些动作，对我们身边人真残忍啊，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婆婆，对我们的媳妇，有的时候我们的冷漠，有的时候我们的无情，真的每一个人啊，是天使和恶魔真是一念之间的。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 我可以很残忍对我老婆，不是什么打她或者有外遇，就对她冷淡、冷酷，心中自私。挪亚那个时代的人，跟耶稣再来的时代，跟其实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如果不是靠着上帝，我们都只顾吃喝嫁娶，没有上帝。那彼得在彼得后书也有讲到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再来的这一长的，我们不知道已经2000年了，还要等多少？还要等20000年还是多久？还是下一秒钟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圣经说都有可能，我们预备好就是。彼得后书讲到说，有些人呢，因为主好像一直都没有来，就说：“哎呀，主要再来的日子在哪里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3章第4节。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没什么变的，哪里有主再来？好，对，我跟你，我们承认，挪亚传道传了100年了，传道传了120年了，都没有人听，的确也没有下什么雨，的确也没有洪水来，都没有。还有没有征兆？其实还有征兆。有人说什么蚂蚁搬家是什么大水的征兆？最后洪水要来的时候，其实不是蚂蚁搬家，哎，是动物搬家。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哦，各位，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征兆。全世界所有的动物，洁净的每一种有7对，不洁净的每一种有1对，进到方舟里去。你说这稀奇不稀奇？整个方舟其实也是一个征兆，因为方舟就是一个大船，表示会有大洪水来。可是对那个世代人就是看笑话嘛，哪有这种事嘛？对了，我们今天还是说没有这种事，男女老少，甚至包括所谓的有些基督徒都说没这事，好吗？你说没有嘛？征兆有没有？一直都有，连动物那么多动物进到方舟里去，还有人根本不听。在创世纪7章第16节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当所有的东西都进去，当挪亚全家都平安，各位，只有人类没有进去哦，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是耶和华把方舟的门关起来。启示录有一句话，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我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上帝把门关起来了。然后就是下大雨，下大雨的时候，所有人冲到方舟里敲门，好像我们底下会看到那个童女给我们开门，没有人开了，机会已经过去了。你说，哎呀，再多给我，哎，给你多少机会？120年的机会，哎，你不听，你还要神给你多少机会？我们人的惰性是这样，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就说那等下一次，就跟戒烟一样，明天，跟节食一样，下一顿。我们总是等下一个还有机会嘛。各位，机会会有停止一天，希望你赶快把握，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神的儿女得到平安的那一天，那洪水来了。耶稣特别讲了，用了一个形容词，39节，不知不觉。各位，今天洪水来，我们知道啊，气象会有豪雨特报啊，那个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其实有没有豪雨特报？有啊，豪雨特报120年你不听嘛？因为豪雨特报120年都没有豪雨，所以你认为这是假的。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2000年主都没有来，所以你也认为是假的。各位，耶稣说，我的话不会废去的，你最好信耶稣的话，每天预备好迎接主，每天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每天传福音，每天信靠上帝，每天孝顺父母，每天善待儿女，就是每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信靠主，通通把他们冲走。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根本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主耶稣来了，这些人不知不觉的通通都要死掉。我想不是不知不觉死，而是 不知不觉的活着，然后突然灾难来了，那就经历到第二次死。那个时候，这个就不是以前的120年或者100年或者过去2000年了，这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特点啊。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谁是得救的人？好，我们常常都有个错误的想法，那些一天到晚要算主什么时候来的人，就有这个错误想法。我务必要主来的时候，我在做主喜悦的事。所以主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经，正在祷告，正在听汤牧师讲道，哦，这主很喜悦。可是主来的日子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不能120年或者2000年天天在读经祷告，对不对？所以你这样想是错的。你以为主来的日子你正在做什么事主喜欢，然后你可以临时抱佛脚，猜哦，明天下午3点钟主来，所以2点半的时候我开始在读经了，先把上面的灰擦掉，因为好久没有读了哈。主来的时候看我正在读经或者正在那里祷告。各位，主有这么笨吗？他没来的日子他没有看到你在做什么吗？那是在自欺。神不要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不是自欺。主来的日子你不必再读经祷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但是凭着信心做，那就对了。所以并不是你在读经祷告神喜悦。好，现在耶稣讲了，主来的日子哈，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见得不是因为你耕田被主撇下，也不是因为你耕田被主取去。你做同样的事，不同的心就让你决定取去或撇下。两个女人在推磨，推磨也不一定是对也不一定是错，是对的事，但是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被悦纳，你是不是信靠上帝的。我们可不可以扩大一点讲，两个人献祭，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献祭是很讨主喜悦的事，可是亚伯和该隐，该隐被撇下，亚伯被取去。有两批人出了索多玛，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罗德的妻子被撇下了，罗德被取去了。有两批人下到红海去，希伯来书11章讲说他们都下到红海，以色列人凭着信心下去得救了，埃及人试着下去被灭亡了。有两个人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两批人都在传福音，有一批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有两批人在领圣餐，有一批人会吃喝自己的罪而死，有一批人会蒙福。有两批童女在等新郎，有一批等到，有一批没有等到。各位，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有两种人在这里听到，会取去一批撇下一批。不是你在读经祷告或听到，不是你在做什么神就喜悦你，是你存着什么心在做，是不是凭着信心。所以不要想说主来的时候我如果正在看电视就很丢脸，主来的时候我正在祷告就很好。没有，你看电视这是在主里的安息，看主很喜悦的。你读经祷告是像法利赛人那样读经祷告，主不喜悦的。43节，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里耶稣羞辱自己哦，弟兄姐妹，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贼哦，要让我们学会一个功课哦。就当我们今天不懂了，以前的房屋都是茅草的或泥土的，所以小偷来是真的挖洞进来的。那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贼，那如果你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你当然就会警醒了，预备不要他来了。那问题就是各位，谁什么时候来？谁就是你不警醒的时候来嘛。所以耶稣什么时候来？你天天读经祷告，我跟你保证耶稣不来，你一去看色情电影耶稣就来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呀，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色情电影，以至于耶稣来的时候不会抓到我呢？那你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就你从来都不要看嘛，你就不要看嘛，因为讲得很清楚，你看的时候他就来，你不犯罪的时候他不来，你一犯罪他就来。当然我们，你懂我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求主让我们总是警醒，这警醒并不是说我们不睡觉的警醒，这仅仅是我们始终存着信心，我们在主里当然可以有很平安的睡觉了。那也就是再一次说，我们求主让我们做每件事凭着信心在做，或吃或喝总是主的人，凭着信心在吃喝，凭着信心在休息，凭着信心在做每件事情。主来的时候我们在睡觉，主很喜悦；主来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主很喜悦；我们在度蜜月，主很喜悦。我们是主的人，凭着信心在做每件事情。好，第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各位，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要我们谨慎警醒，这里所讲的跟路加福音第21章31节讲的也很像。路加福音21章31节三四节那里讲到说，你们要谨慎，是用谨慎不是用警醒，意思类似，恐怕因贪食醉酒并因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就是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是很好的，是神给我们，但是我们在安乐当中逐渐逐渐就忘记上帝，天天就在贪食醉酒，像那个财主一样，像雅各书讲的，一天到晚就是吃喝玩乐，想到自己穿什么吃什么，这些东西我再说这些事是很好的事，但是不要把这些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忘记了上帝。所以有时就当知足，太过花功夫心思在这上面，那都是容易慢慢我们就陷在网罗里面，以至于像挪亚时代的人一样，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被网罗网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被逮个正着，也就是说这我们要下地狱了。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那个日子都会这样临到，他们会被逮个正着，不是那天被逮个正着，而是过去的120年，过去的100年，过去的2000年，或过去无数的日子我们没有好好谨守。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哈，一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危难的生活或安适的生活中忘记上帝。其实这段经文我看起来也有点像生命记多次摩西或者神界的摩西对以色列人提醒，他你们要小心，譬如生命记4章25节，你们要小心哦，你们不要住在那个地方啊，住久了生子生孙了，生活都很安逸习惯了，你们就忘记上帝了。我们常常在安逸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我们常常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上帝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在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奴仆奴隶，他是忠心有见识的，主人派他管理奴隶，他地位很低，但是因为他忠心有见识，主就把主不在的时候就请他管理。这个跟葡萄园的比喻刚好相反，葡萄园的比喻就是他不忠心，他们不忠心，这些人身份非常低，比园户低多了，但他很忠心。主人来的时候，主人可能迟来了，圣经一直在讲主人会迟来，其实主不会迟来，他的时间刚刚好，只是对我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我们总觉得他迟到了，他没有迟到，他只是继续在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加忠心。如果我们是忠心，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派我们管理新天新地的一切，但我们可能会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他会迟来啊，迟来就吃喝醉酒啊。事实上我刚刚说你一吃喝醉酒他来倒也不一定，神给你很多宽容的时间，但你总会被逮到。 你很宽容宽容宽容，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主人来会重重惩治他，就要哀哭切齿了。